我就从来没听说过搞个古区厂区投1000万那种啊，不是1000万的，因为古区厂区它影响小，你投资1000中不中？从来没听说过。你想啊，这曲艺演员他要去全国参赛，他首先得写个词儿吧，写词儿得跟人家老五费吧，然后再找个作曲来吧，作曲来你也得给人家钱吧，然后他唱，你找个导演，不找导演就聪明了，你自己会到不要导演，你这乐队吧，你不要乐队去做迷笛，去陈立民那儿做迷笛1分钟800，你弄个段子，是7、8分钟吧，八也得6400。也就是说，古曲唱曲它前期的投入是大量的，你就是得了个全国一等奖，最后你就是拿回来个奖状。也就是说，你投资得是大量的，回报是没有的。你说刚才我说呢，那孩子他可不，小时候我学学，我去全国参赛，我拿了一等奖，我有名气了，我就上那个学校，我打下基础了，老师也喜欢我了。哎，我等到大学毕业了，我就干别的了。这就是那过去有句古语咋说了？楚王爱细腰，国人多恶国中多恶人。春秋时候，楚国的国王说呢，那女的，这个腰身细老，好，他喜欢这样的女的，所以国中多恶人，那宁愿挨饿也得叫腰细一点。啥意思？你领导喜欢啥，他都喜欢啥呗。领导他喜欢戏剧，搞个戏投入几百万再说不起，搞个古曲他不愿意投资那些钱，一分钱也不投入。所以说那孩子自小他愿意学曲艺，长大了他就不学了，长大了他改行了。社会风气使然，那现在叫他这古曲唱曲怎样传承，怎样发展？刚才我说的话并不是说这个都怨政府和领导，实际上政府和领导他关心，曲艺不关心，说不关心是胡说八道，是闭着眼说瞎话，也关心，有实际例子为证。前几年咱搞那个曲艺制，国家搞，省里搞，不惜物力财力搞了10多年，中国曲艺制也出版了，河南曲艺制也出版了，你能说国家不关心？那都是国家出了钱的，那是十分关心的。遗憾的是那个曲艺制惶惶居住，对曲艺演员一点帮助也没有，他只能放到图书馆里，放到专家研究的那个书架上。曲艺演员要他弄啊，讲历史，我当个曲艺作者我都不知道曲艺是，叫我讲我也讲不好。那曲艺演员 他就讲这，对他没有帮助，他促进不了区域的繁荣。还有，国家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南坠子、大甸曲子、三线书、河洛大鼓都有传承人了，那也是国家都出了钱了，国家能不重视？你谁说国家不重视，他都说不过去。国家还是很重视的，那得花多少钱了？但是，据我所知，在申报传承人的时候，非常积极，十分踊跃，定住他是传承人了，销声匿迹，再也不吭了。他传了没有？他成了没有？这实在是个遗憾事。要我说，河南古曲唱曲要传承要发展，就先找这些传承人。国家给你了名誉，给你了地位，给你了资金补助，你是怎样传的？你都传给谁了？你不能光享受荣誉，没有责任，不尽义务，这是不行的。这个事情应该由政府明确起来，让省区协负责任，督促检查这些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是怎样传的？你不能光拿住国家的钱，你享受这挣高的荣誉，你都不懂事啊。现在这个事情很悲哀，就是国家出了钱了，他也不传，他也不承，他光拿钱就完了。所以说，我认为河南古曲唱曲要发展要繁荣，你就得督促这些传承人，叫他去传承。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就是第二。啥问题？这些传承人多半都七老八十了，你叫他传，他也心有余而不力不足，他传啥？再说，古曲唱曲，他不是说他自己就会传了，他是个艺人，他会唱，他会表演。缺了乐队中不中？没有乐队他咋传？再说，他要传的都是那些古老的传统的旧东西，隔时代隔得太远了。他想传，有人愿意继承没有？想传也没人继承，这我是说老实话了。我觉得这个一个艺术门类的传承人，他不应该光是演员，他必须是作者、作曲的、演员、乐队，你缺一不可。据我所知，你想省曲艺团嘛，这个原来有一个那个坠户伴奏家，现在他上岁数了，手发抖，这他都伴奏不了了。我们在全省好找好找找了一个，现在还能凑合。我说的意思是，不光是演员作者青黄不接后继无人，那乐队也没有了，那琴师也没有了，你没有伴奏这个古曲唱曲，你咋传？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咋解决？我对咱们省图书馆搞了这个文化共享工程河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我非常感兴趣。这个河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它就是由古区厂区这个能够这个把这些传统的给它挖掘出来，给它变成录音录像，大家一看，你觉得好它就是好，你觉得不好它都不好，这样才可以有人来欣赏来学习。河南文化这个古区厂区在河南文化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河南的古区厂区也有就是说地方特色，资源也很丰富，省图书馆如果组织这方面有关专家择其重点，将优秀的传统曲目进行录像，让全省乃至全国民众共享，其传播力将比各种传承人的影响更广泛更深远。因此我在这表示，如果说省里边搞咱们省图书馆搞这项工程，需要我这个献点微薄之力的话，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创作计划来为这个工程服务。省区一团，南阳区一团，作为区艺这个艺术演出团体，它有应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省区艺团历来是全省区艺的一面旗帜，你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就是你的历史使命，来担负起重任，来培养这个古区厂区的接班人。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省区艺团给省豫剧院三团，就是高杰、这个魏云、王山普、杨华瑞，他们这一帮子老艺术家在一起合作，在全国全省巡回演出好长时间，合作得非常好。那些老艺术家那表演唱腔的是炉火纯青，为啥曲艺演员跟他们在一起演出一点都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还受欢迎？这里头有个原因，啥原因？就是曲艺唱段它风趣，它幽默，它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比那个豫剧唱段你单独唱一段它是很抒情。这个古曲唱曲嘞，这河南坠子嘞，它一唱它非常风趣，引人入胜，所以说观众爱听。这说明个啥问题呢？就是省曲艺团它应该是有历史使命，来培养这个一批新人，使古曲厂去增加新生力量。去年省曲艺团招聘了20多个人，现在省区艺团有30多人，但是呢，遗憾的是，招了这些人多半还是相声、小品、快板、快书演员。这个古曲唱曲演员一个也没增加，可以说。 这是个问题。今年我创作了一个，我叫河南曲艺剧，他们说应该叫小品组合剧，不管叫啥剧吧，我这名字是千秋梦，反映的是这个现代农村实行民主村民自治塑造新时代的农民的这样一个情节的戏。这个我是长期在基层，就是深入到我老家就是中牟县的，咱们正东新区有个白沙镇，我在那个镇上了长期体验生活，我给他们写了30多个节目，他们全部演出了，很多都拿了5个亿工程奖，我是写了节目让他们镇政府的干部和农民先演出，我给他当写剧本当导演，他们演出之后呢非常受欢迎，这个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基础上给省曲艺团写了这个河南曲艺剧《千秋梦》，这个人家当地政府愿意投资30万，来拍这个，请省曲艺团拍这个戏。这个还专门召集这个省里边专家来研讨这个，对我这个剧本进行研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领导都参加了，给予这个剧本高度评价。他就包这个戏里边就包含了河南坠子、河洛大鼓、三弦书、大调曲子，各种唱腔都。剧本发给演员之后呢，先从4月13号到现在，演员一直感觉到，哎呀，老师，那这唱腔太难了，这表演没问题，那都是唱俺不会啊。所以说一直拖延至今。你看危险不危险？剧本有了，钱有了，他不会唱。好在这个团里领导下决心了，不会唱，俺们给他录好音啊，找作曲的老师一句一句录了音，叫他这照着录音一句一句学，就到了这种地步。可能很快剧本都出来了，等出来的时候我请大家去看戏，已经给大家送票。这个就是说你发要是古曲唱曲这个这叫它传承下来，叫它发展，这非常艰难，这是个责任，这是个义务，这河南曲艺人应该勇于承担。另外就是打造精品，征服年轻观众。这个一个艺术门类能不能发展下去，关键就是有没有年轻观众。这个事儿我是在20多年以前就认识到了。王小月在世的时候，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小月，咱要是把这个古曲唱曲写了词儿超过那个流行歌曲的词儿，让观众他能够一听就记住，曲你唱的比那个流行歌曲还好听，凭着你这个嗓子你这个演技，咱看看会征服观众不会。我们做了实验，事实证明能征服观众。就是有一年洛阳牡丹花会，我给他写个洛阳行，小月在洛阳牡丹花会上同场这个演唱了，有宋祖英啊，这国家的刘伟啊、刘欢啊，所有的明星都去了，王小月给他同台献技，他们的这些歌星 没有王小源唱河洛大鼓的掌声多，受到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就是说，你有精品没有？你个年轻观众他接受不接受？我小孩写一个这个小品，我说小孩你最拿手的，你说你一唱，这观众都接受了是啥？他说我最拿手的就是演那个农村那种小人物，你给我写个卖老鼠药来。哎，这个我要跟你演不像。老师你说咋着我都咋着我。我就给他写个神奇的灭鼠令，这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这个灭鼠小品，他现在农村做了这个多次演出，然后我们就提出来去河医大，就是现在那个郑大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那儿。我们去河医大演第一场，他那个大礼堂是2000多观众，反正他演出头，就是说一开口，有一段这个贯口，我具体记不清楚了，他就说，恁都来瞧，都来看，我约死的老鼠成千万，都来看，都来瞧，我的老鼠生过那我的老鼠我生过电子帽，那喂只猪喂只羊都比那喂一群老鼠强。一段贯口下来三个掌声，然后就是他那个灭鼠令说，我这灭鼠令一撒，我这灭鼠令是要越鼓就越鼓，要越猛就越猛。这个灭鼠令往地下一撒，说叫鼓老鼠出来，那鼓老鼠都出来了；叫猛老鼠出来，那猛老鼠都出来了。一下这个，整个后头那最后六七排的这个师生全部站到连椅上看，那掌声不断。后来，那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杨尚昆，杨尚昆到中午视察王小源演了这个节目，老头看来，哎呀，是频频颔首，连连鼓掌，这笑了不得了。后来这个小源七次下焦作演出，他的市委书记看上这个节目的，一听说王小源去了，首先打电话，叫王小源今天晚上还演那个神奇的灭鼠令。我说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好节目？有好节目，这个观众就欢迎，年轻观众他都愿意看，国家主席愿意看。王小源这唱了，我写了《河南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包括部长级的国家领导人来了，这个他演了七次，哪国家领导人都说好。你就是有好演员、好节目，这个咱们中国原国家这个原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顿，他说：“出人出书走正路。出人，那就是我理解就是好演员、好作者、好伴奏，你得有这种人才；出书就是有好节目。”走正路你得一双心，不能像刚才说的你搁这混混是不行了，混你就把这个古曲唱曲混死了。